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我相信红十字会 Red Cross 就是人都认识的了，蓝十字 Blue Cross 可能你都会听过或者见过。蓝十字是保险公司来的，今天跟你介绍就是一位蓝十字保险公司以前的执行副总裁，这位就是黄宝华先生。黄宝华和他的太太杨音娥两个人都是自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不过黄宝华就说自己去到初中才是认真的来到去思考基督教的信仰。去到高三的时候呢，在一次的聚会当中，他就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耶稣。由那阵时开始，无论他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在什么的境况当中，他都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人生的主宰，神亦都始终的带领他。跟着人生的起伏跌宕呢，神的旨意渐渐就成为他人生一个真正不变的目标，天国呢亦都成为他那个价值的天平了，是他关注的所在，是他将他的财宝呢摆在树的地方来的。所以呢，他一再说不明白为什么记者呢要找他来采访，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他们两个由初中一开始在一个教会的少年团契，后来到入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来往的。在高中的时候，宝华就在教会的儿童主学做校长，而他的太太当时未是太太，音娥呢就是一个小老师。音娥回忆就说，当时很怕这位校长，觉得这个人很成熟，以为他是大学生，或者甚至是一个接近30岁的老人，根本没想到呢原来宝华和他呢是同年的。所以呢采访的时候，音娥呢都告诉记者，我们结婚20多年之后，一个呢当年一直在少年团契的老同学还说，宝华旧时这么老，现在仍然是这么老。好了，64年呢黄宝华是从台大的数学系毕业的，而当年呢杨音娥就从台大的药学系毕业，两个人就订了婚。两年之后就跟着当年台湾的那个留学浪潮呢，就两个人都去到美国，加入了呢当时在西雅图一个初初成立的华人教会。当时教会里面的成员多数是由香港和台湾去的留学生，和少数定居的华侨，大家很亲切，好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在1967年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帮手来到去安排婚礼的细节，出席的那些嘉宾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而当时双方家长又没办法由台湾来参加婚礼，在这种情况底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对这一对新人的爱心和祝福是令到他们到今天都难以忘记的。虽然当记者问到他们信仰对他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两夫妇都没什么高言大志，只是说一直在教会处参与服侍，遇到有事情的时候和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祈祷彼此的帮助。但是这一份一生的坚持 其实已经是在不经意当中，是令到信仰融化在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根本是没有办法分割的。好了，在71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世，黄宝华当时正是写博士论文，他一边是要埋头赶文，一边还要在一间大学那处兼职去教书，而同时呢又要找工作。虽然他选的论文专题呢当时呢都相当受重视的，那个指导教授的名气呢也都不错的，不过呢在那年工作呢就很难找。当时同期毕业的13个同学啊，最后只是得6个人是找到工作。那当时他急不急呢？两夫妇有没有为感来到吵架呢？那当然他是很着急的，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和他们一起祈祷，太太说急是急，因为当时他们多了一个 BB， 开销大了，但是知道双方心里面压力都很大，大家都不忍心将个压力是加给对方，只能够是更多学习是向上帝来到祈祷。最后黄宝华找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大学的教书的职位，不过呢就只得两年的合约。好了，教书两年之后呢，黄宝华又重新面临找工作的困难了。当时他找了很多种工作，但是都不成功，想在一个社区学院那处教书又是被拒绝，想找电脑的工作又被拒绝，拒绝的理由都是说他的学历太高。如果等到那个工作市场一好转，他就当然会跳槽的了，所以不如索性现在就不请他。宝华就只能够一路找工，一路就做些散工，譬如说为一些由台湾来的商人来到去开车，又或者做一些再低层次的工作来到去补贴下生活费。而当时呢太太又怀了第二胎，她也想为丈夫来到分担，所以她也出去找工。有一份不错的药学研究工作几乎呢是她可以得的了。当她和那个老板在电梯里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呢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有没有怀孕啊？让音乐当堂落了在那里，心里面知道自己很需要这份工作，但是他更加知道自己不能够讲大话，于是他唯有重实告诉这个老板听，说他是刚刚是怀了孕。那结果是怎样呢？可能你都会想到了，这个老板就拒绝了将份工给他，而且跟他说这个是为了他和 BB 的好处。音乐当然很失望啦，不过他知道呢这个是他信心上的一次考验。他们两夫妇当时呢都很喜欢唱两首歌，一首就叫做我不知明天的道路，另外一首呢就是全路程我救主领我。我不知明天的道路那首歌呢就说，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日只是为主活，我今日要同主同行，因为他知道前面是怎样，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好像攀登黄金阶梯，每个重担越挑就越轻省，每一朵云都披上银衣。有很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够识透，但是我知道哪一个掌管着明天，我亦都知道是哪个拖住我的手。另外那首歌全路程我救主领我，那个作者是一个盲眼的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而且还是在她晚年所写的诗歌。当时黄宝华两夫妇才大概是30几岁，但是他们已经很喜欢这首歌了。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舍此外我复何求，他们就是这样凭信心继续的仰望。后来因为找工作的缘故，他们就由科罗拉多搬到去洛杉矶。黄宝华是带着一个3岁的女儿和一个有生计的太太，就住在姐姐的家。 在找工作的那三个月里面，压力大到好像经历了好几年。而因为这次的经历，做太太的音乐以后对丈夫经常要出差，不能够帮手做家务，都不敢有什么的埋怨。因为她很深的体会得到，原来一份能够养家的工作真是上帝给的恩典。教书一直是黄宝华很喜欢的工作，但是当时那个大学入学率忽然之间是降低很多，大学的教授根本就过剩。有一位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当时是在保险业那处做精算师的，他就将自己那个工作的性质经验就跟黄宝华来到分享。黄宝华就试下改行了，就向这个方向来到去进行。当一个公司给他工作机会之后，另外有两个公司又同时给他工作机会，他就忽然之间一下子就面对着三个选择了。你会怎么选呢？黄宝华竟然是选择了人工最低的那一份工作。黄宝华为什么会作一个这样的选择呢？原来当时他和一位在这方面工作上面很有经验也都很有爱心的教会弟兄一起为找工作和选择工作来到祈祷。那这个弟兄就对黄宝华说，这间公司虽然比的人工低，但是他的专业口碑是最好的。那黄宝华就知道，如果入这间公司是最能够学到东西的，于是他就选择了这个公司，由最低的职位和最低的工作做起。他们一找到工作之后，当然马上就要出去找地方租。当时很多 apartment 出租的先决条件就是 No kids, no pets， 即是说不可以有小哥，又不可以有宠物。他们明明是有小哥的嘛，于是被迫是很无奈的，唯有跟人借些钱买了一间很旧的屋。没想到呢，这次好像是很无可奈何情况底下买的第一个房屋，以后在换工作的时候卖了，他们就变成有首期买另外一间了。由1974年去到92年，黄宝华就在一间叫做 Milliman 精算顾问公司一做就做了18年。或者正是因为他的信心，使他可以很安静的为了学多些的东西而选择一个低工资的工作，使他可以用一个做中心管家的心来到在他的职业上面。所以他在人前人后都是这么勤力、这么忠诚、这么踏实的来到工作，所以是赢取了别人对他人格和专业的双重认可。这间是一间大公司，而最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他就成为这个大公司唯一一位华裔的合伙人，即做了 partner 了。作为合伙人呢，那个压力呢一下子就大了。而就是在黄宝华事业成功而又很紧张忙碌的时候呢，太太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够转工，不要经常出差呢？因为太太认为家庭比事业更加紧要，工作只要赚到够用的衣食就算了。虽然黄宝华心里面是不赞成太太这个观点，但是他又知道他爱太太，应该体恤他的思念，体恤他的想法。圣经上面都说了，你们做丈夫的都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他和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所以基于圣经的教导，黄宝华就想到转工了。那一年他们的细女都高中毕业要上大学，黄宝华想到太太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想到他的寂寞，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这么忙碌，经常出差不在家，所以他就决心要放弃一些个人的计划来跟太太一起建造那个家庭和享受这个家庭。因为他知道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他不能够单顾自己。就是这样， 虽然去到那个那么高的位置，他都离开了这个 Milliman 大公司，放弃了高职，放弃了高薪，然后搬到去洛杉矶，入了另一间公司来到去工作，而那个薪水呢只是得本来的一半。不过个好处呢就是这一间保险公司呢是加州的地域性的公司，出差呢都应该是在加州的范围里面，这样呢就可以时常同个太太一起吃晚饭了。咁音娥对丈夫所做嘅咧，当然系非常之感激啦。咁后来当丈夫真正进入呢个公司之后咧，因为公司嘅业务扩大啊，佢仍然系要经常出差，但系咧太太都已经系尽心嘅嚟到去料理家务同埋丈夫嘅起居饮食。去到1994年，丈夫知道外父喺香港病得好重，医生话咧大概只有半年时间啫。咁呢宝华就全力支持个太太，将外父外母呢接嚟美国屋企里面，可以就近嘅嚟到去照顾。去到1997年，黄宝华56岁啦，公司嘅业务越做越大，但係大公司嗰啲复杂嘅人事呢係使到佢打算退休。佢想全心喺教会嚟到去服侍，又想好好嘅陪下个太太。但係就喺佢呢啱啱递出辞职信的时候，他就接到华盛顿州南十字保险公司西雅图总部的邀请。西雅图是他们一直很怀念的第二故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在那里结婚，在那里读书工作，在那里第一个女儿出生。特别是那里的华人教会就好像他们的家一样，那里很多的弟兄姊妹一直同佢哋呢有联系有往来，如果能够搬返西雅图，咁就真係太好啦。所以黄宝华就接受咗呢个邀请，就出任南十字保险公司嘅執行副总裁。事业嘅顺利同埋成功呢并唔能够吸引住黄宝华全部嘅心思，亦都唔能够满足佢对人生嘅构想。生命嘅热情究竟喺边处呢？黄宝华心里面一直不能够忘记，他在高中三的时候是得到上帝的呼召，将自己献给神。这么多年来，他的心思一直是在服侍主，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作见证，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在这么多年繁忙的工作里面，他不单止每个礼拜日准时去教堂，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主学等等的工作，只要一没出差，他就去参加祈祷会，甚至有时是参加完早祷然后直接去办公室的。当他在2002年决定离开南十字保险公司而要搬去洛杉矶参与美国校园的团契事工的时候，太太完全没有埋怨，丈夫离开高薪厚禄去校园团契做一个不知薪水的童工，太太完全没有埋怨，反而心里面很开心。为什么呢？原来当她读大学的时候，她已经是向上帝来祈祷，她说，神啊，你将来要我在什么地方服侍你，求你先预备我丈夫的心，无论她在何时何地用哪种方式服侍你，我就会做她的帮手。就是这样，他们就将他们的屋卖了，5000多呎的房屋，然后搬到去洛杉矶的一个屋企，只有1500平方呎的一个孖屋，屋里面的陈设很简朴。他们本来是可以继续过一些很宽裕的生活的，但是为了上帝工作的缘故，他们是很甘心乐意的来到去过一些很简朴的生活。好了，在2005年的时候呢，南十字保险公司又去找回黄宝华，因为他实在是保险业华人当中的专才来的。他有30多年的经验，又加上呢他中英文双语专业的术语都是很精通，所以呢他出资就参加了呢南十字保险公司在中国的保险业来到帮手拓展。原因就是他一来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应该为中国的保险业呢是尽一分力。二来呢，他觉得上帝是藉着这个机会给他更多的认识中国大陆，而且呢可以向里面的同胞亲人来到去传讲福音。一年之后，当公司的业务和团队都安排好了，前面可以继续的来到发展了，他就选择离开，重新的全力在福音机构做义务的工作。记者问他，不是都好看重事业吗？今日中国商机无限，保险业更加是一个空缺大，你怎能够放得低呀？你不想做一大番的事业吗？宝华只是很平静的话，那个本来就不是我的目标，地上的生活不是客旅吗？我很喜欢一首歌，歌名是《这世界非我家》。在这个浮躁功利的世代，人都是为自己心里面的王，就是自己来到去效力。但是这对的夫妇在他们过去的半生里面，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做神忠心的管家，在神摆他们的岗位上面尽力投身。我们实在是要仿效他们那种殷勤在国事上面尽责的榜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处，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是我是咒的盾牌。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最新的手机应用程式，如果你想重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收听我们所有的节目。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请致电604-717-8369，或者可以上网 www.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